书接前文，
吕太公还说：“周三啊，你等两天啊，我是加紧运作，我知道救兵如救火呀。另外一件事呢，你不是说还有封信吗？我看这里边写的
啊，对，
我还得找萧主簿萧何，求萧主簿给办事儿，我得送信去。在城内活动多加谨慎，刘邦他们家的事交给我了，我去报信儿，谢谢您了，要不我自己还实在跑不过来。”周三离开这儿了，心里头高兴，有门。上哪儿找萧何去？上家里啊，不敢上衙门呢，主簿是官啊，他知道萧何家住在什么地方，在门口就溜来，一直到下班的时候，一看来一辆车，车停在萧何家的门口，小板凳放下，时间不大，萧何下了车了。那年月没有轿车，不是牛车就是马车，像萧何这样的只能坐牛车，缓慢呢。哎，下了车之后车赶走了，萧何斯文可得抖抖袍子，正着帽子，嗯哼，还有个价得迈四方步，一只手一背迈步上台阶。正这时候周三到了，
大人大人
啊啊，要饭的。
何事？
借一步说话，我来给您送信的。
何人的信件？
刘邦。
何人信件？刘邦。
啊，
里边讲话。
到密室，萧何的心噔噔噔噔直跳。
为啥呀？昨天骊山工地那个督管来封快报，专门管骊山修陵寝的大官就问这沛县，你们派出这300民工哪儿去了？时至今日也没报到，怎么回事？
这个事儿啊，萧何知道，萧何也禀报县官了。萧何还纳闷呢，这几百人不翼而飞跑哪儿去了？叫老虎吃了？哎，不能啊。
正纳闷的时候，周三来了。
他一提刘邦的名字，他心能不蹦吗？到密室，他就问什么事儿？您看看这封信，
拿来我看。
哎，我的妈！萧何一看呢，好像没趴下，
心说刘季呀，刘季，
刘季就是刘邦，
你好大的胆子，没到骊山报道，当了土匪了，我的娘啊！
你这胆子掏出来晒干了，比倭国还大，这是抄家灭门掉脑袋的罪啊！还向我求帮，要粮食，要钱，要被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
这我要供给他，落下通匪的罪名，早晚事发了，我也得掉脑袋，弄不好了，全家灭门，哎。能不害怕吗？
周三，你来的时候没人发现，
肯定没有。我夹着120个小金，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要外扬。
我知道，我不傻。
嗯，如此说，你先回家听信儿，老夫马上运作。
好，我听您的信儿。
周三走了。周三啊，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回家里头没什么事儿，他脑袋一转，对呀，我刘德哥没交代，我刘德哥在沛县有几个过命的好朋友，我挨家得下发通知，给报个平安。头一个找樊哙，第二个找周勃，到各家都说了。
这些人一听是热血沸腾，有这等的事情，我大哥可遭了罪了。哎呀，我们应该去找他。周三说：“别去，事情还没有头绪。大哥之所以我不让我告诉你们，大概他另有筹划呀。你们千万别着急，听我的信。”
嗯呀，疼死我们了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萧何，晚上睡不着觉了。到了半夜，翻来覆去琢磨这件事，我怎么筹划呀？我给送粮食， 我上哪儿找那么多粮去？给找魏入拉好几车，显鼻子显眼的，那不就露了线头了吗？哎呀，这事儿我也得找我好朋友商议商议。哎呀，刘邦，刘邦啊，你怎么干这么大的事情？可又一想，也不怪刘邦啊，逼的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怪不得天下大乱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愁死我了！开门，开门！萧何吓得魂都飞出去了，坏了！周三跑到我们家里送信，有人给告密了。从来没有人半夜前敲过我们家的门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赶紧把衣服穿好了，战战兢兢告诉手下的人：“来人呐，快去开门！”看看什么人，问清楚了，萧何就哆嗦成一个了。肯定是捕快进了哗啦一锁，带着县衙问罪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结果是怎么样？出乎意料之外，门开开进了一人，他一看认的，此人姓孟，叫老孟，是知县大人身边的服侍者。哎，给递个茶水呀、啊，给递个毛巾呢、啊。跟萧何经常见面，他又不是捕快，不负责抓人，而且就一个人，所以他放了心。就见这老孟慌慌张张，大人呐、啊，打扰您休息了。人夜之间你来作甚？县太爷把我派来的，叫您快去议事，快去。县太爷叫我啊，知道什么事吗？不清楚。县太爷急坏了，一个劲儿擦汗，唉声叹气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。您快去吧，我就去就去。萧何心里的话活不知道指什么说的，但是心里的这是紧张啊。要没刘邦这事儿，他不紧张；但有这事儿，心里有鬼呀。车辆也来了，上了车到县衙，进后堂，他一看，曹参、夏侯婴。早到了，都在屋门口等他呢。二位，你们都来了啊，在被窝把我们逼了出来的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正等您呢。走走，进屋进屋。一打招呼，知县说话了：“请。”三个人鱼贯进了房间，一瞅这位唐知县唐冲啊，脸都绿了，都变了模样了，穿着一身便装来了。三位，坐坐坐坐坐。萧何这放点心，叫坐就没有意外，勉强坐下了。萧何看了看，怎么这模样？发生什么大事？大人，人夜之间把我们三人换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们三位看看，你们看看这两封信，看看看看，两封信都是竹简，咱必须说清。那阵没有纸，一般的就是竹简，特殊情况用丝绢的，有用衣服里子的，有用白布的啊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两封竹简打开，萧何三个人仔细观看。头一封萧何看过了，骊山都公处的，就是催这三百人为什么没到，责令他们给个答复。因为得过萧何的手，萧何看过才给个知县，知县才发现，这不奇怪。另一封信则不然，火药味十足，有个大土匪报字飞天虎，原名叫黄天成，给来了封信，好像最后通牒。信上说的什么呢？限五日之内速筹措黄金1000两，粮食500担，送到城西黑松林，否则五日之后我就要屠城，要马踏沛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。是大土匪飞天虎的信。那时候天下大乱了，有义军，有官军，还有土匪。这土匪干嘛？没目标，就是要金银财宝，就是在社会上混，靠着抢夺杀人为生，没有政治目的。 这飞天虎就这么一喝。哎呀，知县为这事发愁啊，把他们仨请来，重点研究这两封信如何答对。仨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傻眼了。这什么呢？我睡不着觉，把你们三位请来，帮我拿那主意。这什么？说痛快话，吃国家的皇粮，到时候得拿主意呀、啊！都把我急的真魂出窍了。萧何，你说呢？大人，您得容我想一想，事出突然。您叫我看这头封信，如何给骊山答复？这玩意儿没法答复。我盘算一下这日期，刘邦他们应该早到了，他怎么没到呢？也许路上谈了什么事儿也未可知。这300人跑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？这玩意儿没法答复，是不是呢？您呢，如果说据实往上反映，您就说他们没回来，下落不明，待查，这就对付过去了。这个好办。至于这飞天虎，那是个强盗啊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都讲不通，何况是强盗，跟他们怎么讲理啊？只有派官兵剿之啊，就得动武啊。对，你说的也对。我夏侯婴，咱们城中能有多少兵马？大人，连县衙的三班人役，在监狱看犯人的，这些人加在一块儿，200人啊，才200人。是啊，就这么点人，原来的守备部队都被上面给抽走了，现在少的可怜呢。200人有什么用啊？那土匪飞天虎1000多人呢、啊！哎呀，杀人如麻呀！看来我这个沛县要守不住了，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5天一晃就过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萧何眼珠转悠转，一看知县真急了，心说我把这盖揭开了，我得把盖揭开，到了时候了。萧何反倒心里稳当了，大人，卑职有一件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别拽文了。什么事儿你说吧。请问大人，你说这事多奇怪，这飞天虎充其量是个土匪，如此嚣张，为何敢跟官府叫板？他多大的胆子？再说刘邦他们不翼而飞，我看这意思他们另有出路，不定跑到哪儿去了。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呢？天下这么乱，您说得备点什么？我只求您给我个明确的答复。哎呀，萧主簿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说，不敢说呀。半夜没外人啊，我心里明镜一样，还用问吗？究其原因，当今无道，无道的昏君呢？当初的秦始皇就不是个东西，现在他儿子更不是东西。你说增捐增税，抓丁抓夫，奢侈淫靡，工程浩大，民不聊生啊！所以才引出来陈胜吴广大起义。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？逼的900人。现在发展的10几万人马，据我所知3路分兵要攻打咸阳，天下大乱了，官逼民反了，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还用问吗？朝廷无道啊，咱们跟着倒霉呀、这憋得我心疼肝疼啊！今天我壮胆的说出心底的话，哎呀，大人呢，这要传到上面去，抄家灭门，不传我也活不了了，沛县我都保不住了， 眼前我就要掉脑袋了，我还管那些，我管不了了。我他
就问大人，您窝窝半天，您倒说呀，我也造反。
俗话说，人怕鼻，马怕蹄。在节骨眼上，这个人呢就有爆发力。就拿这个唐知县唐冲来说，朝廷的命官呢，七品县令，这个县官呢又叫百里侯，这100里的范围内他说了算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呢。2000多年前那个县令那权力相当之大呀，有一县之怒，他敢说造反二字吗？下次也不敢说。今天一反常态，他盘算了，怎么的也好不了了。以目前的形势而论，天下大乱，贼盗风起，义军遍布长江流域，周围的县郡全都翻了个了，杀官夺府，要了郡守的命，要了知县的命，大有人在。就他这一方啊，暂时还太平，说不定睡一宿觉，第二天就变了。在这个份上，他为了自保，所以啊，嘴无遮拦，逮什么说什么。萧何一看，他都敢说造反，我还敢隐瞒什么呢？我就说吧，哎，大人呐、啊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想要反200来人，你反得了吗？守城都不够，自顾不暇，你拿什么做本钱呢？说的是说的是，平时那人有的是，怎么到关键的时候反倒没人了呢？我手边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人手啊！你们仨给我出个主意，怎么办？大人，实话实说了吧，你先看看这封信，谁的？啊，刘邦。你刚才说你不知道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大人不说实话，我不敢叫您看。现在揭开盖了，您好好看看。啊，刘邦在芒砀山造反了，还有那么多人。正是现在不只是这些人的，如果要公开了，振臂一呼，那就是千军万马呀。大人呢、啊、为了自保，唯一的出路，把刘邦找回来，赦他们没罪。这帮人回到沛县，您领导着，马上插上旗，咱也反了。咱一反，别人就不打咱了。那小小的毛贼，咱怕他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有人手了，县城又这么坚固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一举三得呀。您愿意不愿意？这我考虑考虑。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，我愿意。你要愿意，马上您就给刘邦写封信，马上叫他领人回来，赦他们没罪，他们感恩戴德，肯定跟您一条心，那就是万无一失了。好好好，我现在方寸已乱，你是主簿，你写吧，你代表我写，我用印。好嘞，萧何笔头子硬，刷刷点点写封信，最后知县把大印拿出来，盖上了司凭文书官凭印呢、啊，给知县念了一念，知县点头满意，行行，叫他们快点来，晚了黄瓜菜都凉了。是是是，我马上派人，这就送信。离开县衙，哎呦，三个人呢、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哎呀，满天云彩都散了。刘邦啊，刘邦啊，你真赶到好节骨眼上了。二位贤弟呀、啊，我说刘邦迟早必成大器，你看着没？ 他正好踩在边上，谁说不是呢？那这封信叫谁送？我找一个人啊，这人叫樊哙，樊哙是卖狗肉的掌柜的，跟刘邦生死之交，号称飞毛腿，胆子还大，武艺还高强，叫樊哙跟周三儿去一趟。简短结束，找着周三儿，找着樊哙。樊哙一听哇哇暴叫，有这等事情，我大哥现在有下落了，我急着去见我大哥，粮米也得送啊，那边等着吃呢。这回是堂而皇之的，不用害怕了，知县同意了。所以吕太公命人准备了15辆大车，拉着粮食，带着备注。有个意想不到的事儿出现了，什么事儿？吕雉，刘邦的媳妇儿，一看这个事儿，哭着喊着非要跟着去。他爹妈怎么拦也拦不住，他想刘邦，哪怕我看一眼就回来。他爹一个劲儿劝，知县大人说了，叫他们速速回来，一两天内就能见面，你跟着干嘛？不行，我现在就想去，我现在就想去。拦不住了，就去一趟吧。吕雉也坐着车，樊哙他们压着车辆，周三带着队，就来到莽砀山。来到这儿之后，没有人引路，根本你就找不着啊。周三快步如飞爬上山坡，找到山神庙一看呢，就一愣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